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首先来回复一则在微信上的留言呢，特别谢谢我们在微信的小编喜乐，总是非常细心的把留言转给刘文姐姐啊。我在这儿要说明，由于我的时间有限呢，所以我不会在微信上回复留言，但是每当我收到之后，总是会一一的细读，而且也会为这一些提出代祷的书香家人来祷告的。好，这一则简短的留言是来自于全然向你。留言中说到呢，大陆属灵资源缺乏，收听良友益友电台是我们饥饿中的属灵大餐，记很多属灵笔记，晚上都舍不得关掉广播，还要忍受莫须有的干扰带来的声音不清晰，这是多年前的经历，现在回想感觉很温馨，感谢上帝开了网络这样的属灵大门，无需再忍受那些来自抵挡者的干扰，感恩。好，我觉得全然向你呢，对于使用现代的科技非常的正面啊。确实在过去收听良友益友电台需要用短波收音机，也经常会有干扰不够清晰，而现在可以利用网络来收听，甚至于手机随时随地都可以打开来收听到良友电台的节目。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呢，网络的世界好像是无远弗届啊，而且呢在其中啊非常非常多的试探和诱惑，然而神的儿女若是能够善用这一些新的科技新的工具来认识神，来传扬神，来服侍神，那么我们不仅是一个跟得上时代潮流脉动的人，我们更是一个有属灵真正智慧的人哦。就像全然向你这个笔名一样哦，若是我们的心全然向主，我们全然为主而活，那么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时代，迎向什么样的潮流，我们都可以靠主站立的稳。深愿我们都能够经历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再一次谢谢全然向你留言给刘文呢。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神爱所》。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一颗蛋的启示，经文在马可福音第14章第9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14章第9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马可福音第14章第9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一颗蛋的启示。某一天，一个接受基督为救主的女人，在伯大尼的宴席上，为了表示她对主的感激，拿出一瓶极昂贵的香膏来抹耶稣的脚，引起在场许多人的批评，责备那女人浪费。然而耶稣却看中这女人爱心的行动， 主耶稣清楚知道那女人是出于单纯的动机，为了讨主的喜悦。主耶稣说，这女人所行的要永远被人纪念。有一位主日学老师要求学生下一次上课时带一样可以提醒我们爱主并尽力服侍主的东西来。一个女孩带来一条面包，老师说，对，主耶稣是生命的粮，我们可以向那些灵命饥渴的人传讲耶稣。第二个学生带来一盒火柴，老师说，对，耶稣是世上的光，他要借着我们来照亮整个世界。第三个学生把一颗小鸡蛋放在老师手里，引起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问，请你告诉我们，这颗蛋跟主耶稣有什么关系好吗？那孩子说，我们家的小母鸡生不出大鸡蛋，可是我知道它已经尽全力了，虽然我还小不能够做什么大事，我愿意学习我们家的小母鸡，尽我所能的来服侍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应当把爱主的心献在主的面前，无论我们献上的是多少，当我们尽其所能来高举耶稣，必定蒙主悦纳。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无论我所能献上的是昂贵的香膏，或者是五饼二鱼，愿我都是将最好的和所有的献给你，求你悦纳我所献上的，成为众人的祝福，也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的《慈生爱所》。接下来送给你这首诗歌，曲名是《全然为你》。
我的眼光和心思单单注视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的，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不断涌流，我生命气息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希望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所出版，由提摩太·凯勒牧师所写，赵刚所翻译的《工作魅力：连接你的工作与上帝的工作》。这本书总共有12章，分为三大部分呢。我们已经看完了第一个部分，上帝对工作的心意。我们初步了解了上帝对工作的设计，还有工作的尊严，以及工作是耕耘也是服务。今天来到这本书的第二部分了，我们对工作的问题。既然是问题，那么当然会提到工作比较负面的层面。这部分总共也分为4章。第5章是工作没有成效，我们今天会看到上半段。第6章呢是工作没有意义。第7章是工作让人自私。第8章是工作揭露偶像，好像让人对工作越来越没盼望哦。不，绝对不能够只停留在这儿啊。这本书的第3部分，福音和工作，会告诉我们工作的新故事、工作的新观念、工作的新指南以及工作的新能力。所以请你一定要耐心的和刘文把这一本书读完，千万不要只停留在对工作的问题而已。好，一起来读这一本《工作魅力》第5章，工作没有成效上半段。首先呢，作者要带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呢，是在创世纪第3章16到19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建议你先翻开到创世纪第3章16到19节，一起来读这本《工作魅力》。创世纪第3章16到19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关于上帝对工作的完美设计，我们已经大概浏览了圣经的丰富看法，但这并非我们所经验到的。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破碎困扰的世界，充满了病痛和死亡，不公义和自私，自然灾害和混乱。自古以来，人们对为何如此以及应该怎么办都提供了各式各样的解释。罪的概念是圣经记载的核心，人背逆了上帝， 导致我们和上帝疏离，亚当和夏娃以及后代整个人类堕落到最终，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堕落破坏了整个世界的结构，它的影响没有比在工作领域更深刻的了。圣经所呈现的故事是，虽然上帝使工作成为我们的祝福，就是为了繁荣世界而荣耀地运用我们的恩赐和他的资源，但现在因为人类的堕落，工作也变成了咒诅。现在工作所处的世界，一方面被上帝所维护，另一方面也被罪恶所搅扰。只有当我们对罪如何扭曲工作有一些认识以后，我们才有希望消除其后果，挽回一些上帝为我们的工作所设计的快乐。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上帝把亚当和夏娃安置在一个乐园里，并且告诉他们，如果不顺服他，吃了某一棵特别树上的果子，他们就必定死。那棵树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呢？答案也许是，就其本身而言，并无任何特别之处。也就是说，那棵树或果实本身，可能并没有任何魔力或反常的地方。那棵树是一个测验。上帝在说，我要你们为我做一件事，不是因为你们知道为什么，也不是因为你们明白它是否对你们有利或有害。我希望你们顺服我，只是因为我是谁，只是因为你们爱我，信任我超乎一切。事实上，这条命令包含了所有圣经诫命的本质，而这些诫命在若干世代以后也放在以色列民族的手中。这是给人类的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自愿地以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为生活的主要价值，并且单单因为应当顺服上帝而遵从他的话语。当亚当夏娃违背了这条诫命以后，他们的确像蛇所说的那样，变得好像是神。也就是说，他们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利决定应当如何生活，做什么是对的和错的。但他们按这种方式变得像神，是灾难性的。就像一艘船原本是为海洋而设计的，所以如果它搁浅了，就会受损变得无用。同样，如果我们人类选择自己作为我们权柄的来源，那么我们也会搁浅。我们被造的设计是要认识、服侍和爱上帝胜过一切，所以当我们忠于那种设计时，就会兴盛。但是当我们选择为自己而活的时候，一切就反其道而行了。从这场转折过后，人类的生活开始与这世界的要素相违背，与我们的基本构造和目的相违背。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全世界现在都受到败坏的辖制。诗人叶慈是这么说的，事情一塌糊涂，中心无法凝聚，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袭击世界。上帝警告过亚当和夏娃，如果他们吃了树上的果子就会死。大多数读者都以为上帝说的是立即性的肉身死亡，所以当我们看到亚当夏娃吃了树上的果子却没有瘫在地上断气的时候，就会觉得惊讶。但这后来的确会发生，因为最终的肉身死亡是全面的死亡和败坏，而这种全面死亡现在已经临到人类生命的每一个层面。现在没有什么是完整如初的了，最导致生活的每个层面都瓦解了，灵性的、肉身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暂时的、永恒的。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很多基督徒都喜欢把世界分成属世和神圣的环境和行为，好像罪只影响到世上的事。但其实人生的每一个层面，灵魂和身体，私下的和公开的，祷告和劳动，绝对都受到了罪的影响。叶慈说，事情一塌糊涂，因为罪的缘故，事情的确是如此。 创世纪第三章继续读下去，我们会看到亚当夏娃一犯罪得罪上帝以后，就经历到强烈的羞耻、罪疚和破碎感。他们承受了违反上帝设计的自然后果，他们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这与第二章第25节正好相反，在那里我们读到亚当夏娃赤身露体并不羞愧。旧约学者亚金森他写道，羞耻是你在心灵深处对自己感到不安，我们知道自己里面有些地方不对，但我们不能承认，也找不出来究竟哪里不对。我们里面有一种深刻的焦虑，以不同的形式表现，罪疚感和竭力证明自己，悖逆和需要肯定自己独立，妥协和需要讨好别人。有些地方不对，我们可能也知道后果，但却无法完全明白真正的原因。当代西方文化试图找出这种焦虑的原因，却不愿意采纳圣经关于罪的教义。心理学说明，我们认识在产生不必要的羞耻感或不被爱的感觉上，我们的幼年早期是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娱乐让我们从不愉快的感觉上分心，行善也有助于强化我们是好人的身份。但圣经却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和上帝的疏离。这种深层不安的另一个反应，就是对他人的不信任和惧怕。在圣经的记载中，亚当夏娃意识到需要衣服，他们便为自己编做裙子。这件事的含义远超过在性方面有新的节制。他们现在有了一种愿望，要躲避可称之为没有自我保护的互动这种关系。亚当和夏娃每个人都想不顾一切地控制对方的认知，要躲避或想方设法地拦阻对方的检视。这种不信任和惧怕很快导致摩擦和愤怒，正如现在体现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样。在创世纪第三章第10-13节，上帝对亚当和夏娃有一场意味深长的对话。上帝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亚当完全避开了事实真相，他吃了树上的果子，而只抱怨他里面的不幸和羞耻。上帝的第二个问题更击中要害，以至于亚当再也无法不承认他做了什么，但他马上把责任转嫁给夏娃。相对的，夏娃也转嫁给了蛇。他们的恶意和愤怒不仅指向其他被造物，而且也指向上帝。亚当把自己的问题怪罪给上帝，你所赐给我的女人，她给我，我就吃了。创世纪的一位解经家写道，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中，有一种对罪的严重性的认识不足，道德感知被模糊了，自我中心的价值观远强过以上帝为中心的价值观。罪的盲目开始产生果效，从堕落那一刻开始，人类就陷入了道德分裂症中，既不能否认罪性，也无法承认其本相。创世纪第三章展现了罪是如何扭曲我们本性的每一部分，扭曲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它首先在性、性别、爱情和婚姻这些领域里开始产生扭曲。上帝解释了罪对夫妻关系所造成的可怕的影响。上帝说，现在因为罪的缘故，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学者们对这句话的确切的含义虽然还有争论，但也都同意它至少意味着现在男女关系的常态就是误解、挫折、深刻冲突和不幸。物质世界的基本要素现在都开始分解了，结果导致疾病、衰老、自然灾害以及死亡。哲学家艾尔·沃特尔斯对此做了如下的解释，他说，圣经明确的教导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不只是一件孤立的悖逆行动，而是对整个被造界具有灾难性意义的事件。 罪的后果触及到所有被造之物，没有任何被造的东西在原则上不被堕落的腐蚀性后果所波及。无论我们是去考察社会结构，像是政府或家庭，还是文化事业，像是艺术或科技，或是肉身功能，像是饮食或性关系，还是在被造界这广大范围里的任何东西，我们都发现，上帝亲手所造的美善工作都被拖进造反的行列。一切受造之物，保罗写道，一同叹息，受到败坏的辖制。创世纪第三章是古老的信息，却充满了用叙述的形式表达的丰富神学，但它与今日生活的关联依然无与伦比，而且也非常实际。它一针见血，似乎是说，你觉得生活中最重大的两项任务，相爱和工作，令人心力交瘁般的困难吗？这就道出了原因。在这几节经文中，上帝把爱和婚姻的痛苦与工作的痛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生孩子和从事农业工作现在都被称为痛苦的生产。神学家弗内斯特写道，在一种又一种语言中，劳动和生孩子都是同一个词，比如生产和娶劳。所以公司组成团队疯狂地工作数个月或数年，以诞生新产品或机会，但这些产品在市场上可能很快夭折。橄榄球明星常常一辈子都受到伤痛的折磨，即使像史蒂夫·贾伯斯这样才华横溢的企业家，在艰难时刻也会被公司踢出去。很少有人像贾伯斯那样再被邀请回来的。电脑病毒或腐败的丑闻充斥社会，人们研究原子的特性却变成了造原子弹的基础。换句话说，工作即使在产生成效的时候也总是痛苦的，常常会难产，有时甚至会致命。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希望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所出版，由提姆泰凯勒牧师所写，赵刚所翻译的《工作魅力》，连接你的工作与上帝的工作。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五章，工作没有成效上半段。在下一回我们会看完这一章，不要错过了。愿神赐福保护你，我们下回见。
拥抱我的全人，使我心感到满足。